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大法给予我新生，我用生命证实法。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开创修炼环境，正念救度有缘人。下面先请听交流稿，大法给予我新生，我用生命证实法。本文的作者是对全国法轮功修炼者调查典型病例200例中的受益者之一。慈悲伟大的师父好，海内外全体大法弟子大家好。看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大陆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文章，我深受启悟，受益匪浅。此次交流会，我想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共勉，以此来表达我对师父亲传呵护和宏大慈悲的感恩之心。一、喜得大法获新生。1995年秋，我突然得了重病，胸部像大石头压着，绳子捆着，呼吸喝水都困难，床头放着氧气瓶，随时吸氧，保姆看护，活不成死不了，痛苦难忍。所有大医院、专家门诊、中西医医院都看遍了，确诊不了，连跳大神的都找了，全白搭。最后我在一家最大的名医院住了49天，天天抢救，所有的药物在我身上都用遍了，无效。最后通过一种仪器，装有刀、钳子、剪子、小灯泡，顺着鼻孔通过气管到肺部，从肺液中夹出七块肺肉，取出后化验，确诊为典型肺细胞间质纤维化，世界罕见，被这家大医院判为死刑，撵回家。事后请了国家四大中医名医，治不了，又介绍到长春的一家医院等全国各大医院，都被拒绝，只好回家。这时生命已经到了尽头，食水不进，我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丈夫偷偷流泪，亲属们都悲痛万分，而我却被蒙在鼓里。1997年7月的一天，丈夫告诉我说，别人送他一本书叫《转法轮》，可好了，说要给我念。我高兴极了，急着要听。从那天起，丈夫早中晚为我念书，我越听越爱听，不知不觉症状减轻，胸部被压的石头开始松动，不那么重了，捆绑的绳子也不那么勒了，听法中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全忘了。第四天我就坐起来听法，看见饭就想吃，两三口吃了一碗粥。其实我已经两年没怎么吃饭了，从此吃饭正常了，生活能自理了，于是撤掉了氧气瓶。这时我看到银白色带状物像手指宽一样螺旋着从我身体侧面向上走过了头顶，我想仔细看，没有了，共看见两次，我悟到是师父为我调整身体，给我掌功呢。我想练功，丈夫找来同修教，同修见我病这么重不敢教，怕破坏法，后来找了一个同修敢教，四五天后五套功法都能练了，半个月就到练功点学法练功了。一个月后我辞去保姆，能做家务了。得法后我严守心性，以法为师。记得一次保姆的丈夫来电话破口大骂，我一句话没说。后来丈夫的朋友来看我，瞅着我本人问，床上的病人哪儿去了？我说我就是。他还以为是我妹妹呢。 我当时烫着新发饰，穿着红色绒衣，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把他吓了一大跳。我说，我练了法轮功，捡了一条命啊。二，坚定实修弘扬法。被病魔折磨了两年的我，得大法后起死回生，此事在我的地区轰动极大。丈夫的朋友那么固执，亲眼目睹我身体上发生的惊人变化，二话没说，劝老伴儿一起学练法轮功。我的同事、亲朋好友、邻里都看到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纷纷走入修炼。同时，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弘扬大法，使很多人入道得法。我得法后，严格要求自己，学法修心，遇到矛盾找自己，感到自己确实提高很快。师父的点化与奇迹的体现也很明显。有一天在练功点练抱轮，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同修们都跑到树下避雨，只有我没动。等丈夫来接我时，我已经练完功了，发现身上一个雨点都没有。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于是丈夫1997年11月走入修炼。得法后，他无论是出门办事、朋友聚会、参加红白喜事，还是去外地出差，都不忘弘扬大法，使很多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我去练功点第一次抱轮就抱了40分钟，每次都大汗淋漓地坚持到最后。开始打坐就双盘，6个月后打坐双盘2个小时，学法时一直双盘。有一次学法一上午，我双盘了4个小时，腿拿下来都不会走路了，过一会儿就好了。我每天早上去练功点，双休日出去弘法，晚上在学法组组织学法。我有一次从练功点回来，看见家中满屋都是五彩缤纷的法轮，玄妙极了。我激动不已，心里再三说谢谢师父的鼓励。这样的情形我看见过2次。1998年11月，我开始消大业，发高烧，1个月不能睡觉，吐白沫子，似痰不是痰，咳嗽不止。宵夜20多天时，我实在太累了，求师父让我睡10分钟。我马上不咳嗽了，躺下就睡了。做了个梦，我在屋里听到外边有大人小孩喊，快走啊。我就出门跟着跑，一边跑一边说，师父别落下我。往上坡跑，感觉师父在前面，跑到快到天边，快要够到金星星了，我就醒了。我悟到，在我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上，跟师父回家的步伐不能停。当时我丈夫在亲属的压力下问我，你能不能挺过去？我说，我能行，这不是病，是师父在给我宵夜，我不能上医院，别动这个念。就这样，我真的挺过来了。记得那次有人劝我用酒泡葡萄喝下去管用，我说，一是酒不能喝，二，这种偏方属于药物，师父给我宵夜往出排，我用药往里压，这对吗？于是20多天后，我恢复了参加练功点集体练功。1999年正月初九，丈夫突然病故。在此之前，我母亲也去世了。两位亲人的离我而去，对我真是致命的打击。如果不修大法，我根本无法活到今天。这时，亲朋好友都来劝我别再练了，并说，你丈夫都走了，还练？我说，他是他，我是我，我坚修到底。我这一念把他们都给镇住了，都气走了。1个多月没人来看我。当时我悟到，我要兼修大法，一修到底，寂寞也是对我的考验啊。1999年720后，江某某疯狂迫害法轮功。该年8月的一天，片儿警领着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4、5个警察，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我让他们坐在房厅，我说，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练功没有错。于是开始讲我修炼的过程。我得了绝症，没有药物能治疗， 所有专家门诊都给我看了，都判我死刑。在绝望中，我修大法起死回生，没吃一粒药，是大法救了我的命啊。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讲了40分钟，他们气焰消失，态度开始缓和。从他们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觉察电台电视台在说谎，也明白了大法真相。这时有个警察说，你说说你爱人，边说边拿出录像机。我说，今天你们谁要给我录像，我绝不允许，今天你们谁给录录试试。他们说，你爱人的事儿给录下证据能走样吗？我说，那可不对，我们师父讲法录像他们都给剪裁了，颠倒是非，诬陷大法和师父。你们给我录完回去也剪裁，栽赃陷害我，用来诬陷大法，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可造大业了。他们见我一身正气，非常坚决，都退步了，说不录了。改口说，你说我们给写行吧。我说，我得看是否是我说的，否则不签字。第一，我爱人的死与大法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他是干部，为人正直，实事求是，不搞歪门邪道。第三，我丈夫的死属于医疗事故。请问肛门囊肿这样的小手术能死吗？是手术大夫在手术期间接电话，没换手套消毒，接着做手术。第二天晚上高烧，转大医院，病变为败血症，导致死亡。我如果不修炼，非得上告不可，活活的人给割死了，长疖子能死人吗？不像别有用心的人谣传的那样，说是练大法练的，他们是借机污蔑大法。这时四五个警察都感到震惊，其中一人从兜里掏出瓜子让我吃，我说谢谢。通过我讲法轮大法好，他们都明白了真相，然后都乐呵呵地走了。他们没有达到迫害我的目的，是因为我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纯正的一念，抛弃生命也要维护大法，把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清除了，同时也救度了他们。我修大法从来没有动摇过，心里就是装着法。从前自己不敢单独在家住，丈夫出差时得找别人陪伴，如今得法了，我能独立了，什么也不怕了，这为今后证实法救度众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大法给予我新生，我用生命证实法，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去人心，放下生死。1999年425拉开了正法序幕，我去北京中南海证实法。当时我想，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为什么反对呢？我要用我的亲身感受，特别是我身体上发生的惊人变化，去证实大法。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向世人讲真相，救度了许多有缘人。99年720，江氏集团出于妒忌，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并强行镇压。7月22日，我与同修一起到省政府上访维护法。1999年12月，我踏上了去北京证实法之路，我要为师父、为大法讨回公道。我终于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法轮大法好，震撼满苍宇的心声。我被恶警带到天安门分局后，被当地警察接回，并送至当地派出所。我被放出后，派出所所长与办事处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上北京。我就向他们弘法，把我在得了绝症，在绝望中得大法起死回生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我说，国家科技这么发达，医院判我为死刑，我练了法轮功起死回生，你说这功好不好？办事处主任说，我过去差点练，你这么说我更明白了，起到了弘法的作用。2000年6月初，我市一家博物馆搞攻击大法的巡回图片展，我去证实大法，在师父的呵护下 正念平安归来。2000年12月，我第二次进京护法，被恶警带到天安门分局后院，后又转到唐山监狱。因不报姓名，一名恶警与一名便衣把我带到楼上三间大的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开始给我用刑毒打，边打边骂，并用脚踢，用木棒子打，用衣挂勾头发，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用上了。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两个人换着打。晚上8点，便衣拿着大粗铁门弓子搂过来，打我的头顶、太阳穴、前额。我用手搪时，双手立刻被打肿，像针扎一样的刺痛，脸部被打变形了，头被打得肿大，导致昏迷。这时恶警又上来问：“你来北京干啥来了？”我心想，我是正实法来了，于是开始清醒。他又问：“你恨不恨我们给你打成这样？”我说不恨。当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应该维护大法的尊严，正实大法的美好。然后他又问为什么不恨。我说，我师父教导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永远做个更好的人，你们不能再打大法弟子了，你得给我们多少德呀。后来在他的要求下，我又给他演示了第二套功法抱轮动作，并把我起死回生的修炼经历讲给他听。他很震惊，打成这样还能弘法练功。他哪知道那是我师父在为我承受巨大的磨难啊，否则脑袋早被打飞了。后来他们让我给亲属挂电话，结果被监控找到了地址，于是我又被押回当地看守所。在看守所，刑事犯班长问我有什么病，我说我没病，我这是让他们给打的。我就开始把我以前修大法起死回生的经历和在唐山被打的过程讲给大家听，讲了半个多小时。班长哭了，卫生员眼圈红了，许多刑事犯都哭了。从此我在看守所打开了弘法局面，班长得法了，年轻的刑事犯也都来被弘银，卫生员也答应出去后找我学功。此后一到学法时间，班长就为我们站岗放哨。四，救众生，兑现誓约。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正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破除了不爱讲话的障碍，去向世人讲真相。2001年农历新年前夕，我出狱后，片儿警一直监视我，走哪儿跟哪儿，有时派别人跟踪，这样我就无法像其他同修那样去讲真相弘法。我遇见熟人，赶紧把其住址、门牌号记录下来，然后登门去讲真相。有一回我到朋友家，恶警就在外边等着。直到2003年初恶警调离之前，我都是这样讲真相救度世人。在传酒瓶劝三退方面，我也从未懈怠过。我利用买菜、购物、洗澡等机会向人讲真相，劝人退出共产邪党组织。有一次我接触到一位熟人，是个老干部，工资很高，自己有工厂。我劝他退党，给他酒瓶，他不听不看。他在邪党中获利大，受毒害很深。事后我也找自己，一是急躁心， 二是慈悲心不够，三是没有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于是当我在窗外每次见到他时，都在家里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我去找他，边走边发正念。见到他后，我说上次话没说完，他让我接着说，我就把邪党本质、邪灵附体，当你宣誓时，邪灵给你打上受记，只有退出邪党才能保命，讲给他听。他说他的幸福生活都是党给的，他不能反党。我说不是他给的，是你得大，你的财是用德换来的，谁掌权你都能得到你该得的东西，如果没得，要饭都要不来。你现在退出邪党组织，将来免遭恶难，保你平安，这不好吗？他很吃惊地说，好，我要平安。我说那就得把党退了才能真正得救。他说行。这只是仅举一例，再举三个讲大法真相的例子。有一次我到大商场买鞋，发现营业员多给我100元钱，送回时当着顾客面我就向他弘法，我说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不能见利忘义，法轮大法就是好，说了17分钟，对方连忙点头笑着表示赞同。还有一次我去买香肠，我把多少的钱还给了人家，经过了3个人的手，但不止救了3个人。我告诉店家和顾客法轮大法好，天门自焚是假的，以及我得法起死回生的简单经历。老太太赶紧劝老伴儿练法轮功，他儿子也明白了真相，我心里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有一次参加婚礼的公开场合中，我遇到一个市公安局主管迫害大法的头头，我把我修炼后如何起死回生、进京护法遭迫害、做好人被抓被打通通讲给他听，并劝他千万别谤佛谤法，要善待大法，给自己留条后路，说了20多分钟，丝毫没有怕心，一心就想告诉他法轮大法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我深深地悟到，只要我们处处坐在法上，就无所不能，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做不成也是被人心观念障碍着，只要我们真心救度世人的正念一出，慈悲心会随之而来，师父就能加持我们，也就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阶段，我要更加勇猛精进，努力做好师父交付的3件事，把怕心、人心和观念通通去掉，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圆满随师还。以上修炼经历与心得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向师尊核实，向全世界大法弟子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开创修炼环境，正念救度有缘人。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乡中学教师，97年得法，在99年720期间，由于自己学法不深，做事不理智，曾先后2次被关进县看守所，1次被绑架进洗脑班，但都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正念闯了出来。2002年4月，最后一次闯出蘑菇后，我牢记师尊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教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在修炼的路上，扎扎实实地修自己，根据现有条件，用慈悲善念开创修炼环境，用坦荡正念救度有缘人。下面主要谈一谈 我在对教师、学生及乡领导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有不在法上的部分，请慈悲指正。一、正法修炼路上要坦坦荡荡。2002年4月，自己通过9天的绝食闯出了魔窟。当时在医院检查，五脏六腑都是病，但大脑一直都很清醒，心里不住地发着正念，明显感到师尊时刻就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回家后没吃一粒药，身体恢复很快，使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可没过几个月，我们乡有4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县看守所，同时有2位同修被迫流离失所，修炼环境遭到破坏。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随时都有再被绑架的可能。乡校领导轮流在我家进行监视，为了监控方便，在家只休息了10多天，就让我回学校上班了。最紧的时候，还逼迫我与丈夫住在了学校1个月。我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不能睡安稳觉，经常有消息传让我再躲躲。由于学法不静心，求安逸心、怕心都跑出来了，正念出不来，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心里苦呀。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丈夫告诉我说，公安局通知让乡书记带我去一趟，要给我检查身体。我知道他们看我身体好了，又要对我进行迫害。我清醒了，当然不能去配合邪恶。下午我去一亲戚家发正念学法，正念解体了邪恶的安排。乡书记没找到我本人，到县公安局一说，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我第二天正常去上班，那天的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呀，我的使命是救人呢，怎么能天天带着怕心承受呢？我突然间想起师父刚发表的新经文，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一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坦荡，坦荡，读到2个字的时候，我浑身一震，感觉是从很微观发出来的。我流泪了，是师尊在我迷路的时候点醒了我。当时我身上就像卸掉铠甲一样，一下子轻松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那就是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坦坦荡荡。二，在讲真相中要理智智慧。2002年8月，新学年开学，校领导让我教初1年级的政治课，并担任班主任。我教了近30年的书，从未上过政治课。有一政治内容正好是教学生如何做人的，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课。我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决心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去救度这些有缘人。于是我抓紧时间学好师父的新经文，北美巡回讲法对我触动很大，我更加明白了，我所要救的不只是我身边的这些学生和教师们，而是多少个大穷的无数多的众生。我开始对班内的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解，可以说他们都不明白大法真相，而且全班42名学生，有5名学生的家长是教师，有2位家长是乡政府人员，并且这2位家长正好都参与了对本乡大法弟子的迫害。虽然当时我乡的修炼环境还很恶劣，但是师父的新经文快讲刚刚发表，师父让我们抓紧救度快讲，因此我就理智的智慧的去做。我先用一些故事，如红眼石狮子、诺亚方舟、窦娥冤等故事来启发学生的善念，讲善恶有报的天理，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无神论的错误。这些孩子们很喜欢听，他们还经常放了学骑自行车到我家来听故事。在讲的过程中，我发现有3个孩子特别主动接受，于是我利用星期6日的时间把他们接到我家住下，一边补数学课，一边给他们讲真相、看光盘，他们全都哭了。 明白真相后，他们主动地去班里讲，和宿舍的同学讨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再后来，他们经常带着他们的好伙伴来我家，这样明白真相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些孩子们很懂事，碰到学校领导就说是找老师补课。2003年11月，师傅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注发表后，我把自己遭受的迫害详细的写了出来。在明慧登出后，除了各村发放外，我们特意给相关参与迫害的责任人发放。学校的师生都传看了那份真相，此时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就把大法真相在课堂上公开讲了。我利用周会课给孩子讲自己受迫害的情况，讲大法弟子们所遭受的一切，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在世界的红船等，讲了一节多课，有许多孩子都是流着泪听完的。放寒假时，我给每个学生准备了一份真相，并准备了十几本大法书，给他们包装好，带回家去给亲朋好友看，全班同学几乎都拿了。临走时，我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听我讲过红眼石狮的故事，今天在你们回家过新年放假走之前，我再一次讲给大家。于是我充满善意地讲着，同学们默默地听着，就像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的用心。讲完后，我问大家，知道老师的用意吗？孩子们齐声回答，知道，是让我们回家讲真相救人去。我又说，对，我们就去当故事中的老太太，去救你的亲朋好友。当时同学们就议论，要去某某县的姥姥家、姨姨家等。三退大潮开始后，我很清楚，政法进程又到了一个新阶段。于是我们学校三个同修都是班主任，我们切磋后，分别先退自己班的学生，然后再退其他班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单独找学生，最多一次两位学生，很快就都退了。对于其他班的学生，有明白真相后的学生主动去劝退，这样没多长时间，全校近200名学生基本就退完了。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给学生讲真相的同时，也在对校领导教师们讲，几乎每周都把真相资料及时带到教师的宿舍及办公室。对领导，我们都是单独给。我校教初三的政治老师，开始他对我们的做法很反感，因为明白真相后的孩子们上课经常与他争论课本上的不实内容，弄得他上课很被动。我一边做学生的工作，一边加紧和他讲真相。后来他终于退出了恶党组织，现在全校教师只有4位没退，其余20几位都退了。在对学生讲真相劝退时，领导教师们都知道，但没有一个阻拦的。因此几年来，在学校这块讲真相一直做得很顺利。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开创修炼环境，正念救度有缘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三，修好自己才能归正学生的言行。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你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啊，不要忘了修自己。如果大家修不好自己，就没有威德，讲出的话不在法上，救度众生那都谈不上。讲出的话没有威德，没有力量就不起作用，邪恶也会钻空子。在工作中，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知不觉地归正着孩子们，经过自己不断地讲真相，班集体变化很大，同学们之间越来越和睦，互相关爱。尤其是去年读初三，班内的一些事基本不用我操心，比如每天的值日生安排、买各种学习资料的收费等，都是他们自动去做。无论是学习、纪律卫生，搞得都很出色。因此， 这个班从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年被评为全校及县的先进班集体。我本人也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孩子们明白真相后，班内板报没有党文化之类的言辞，都是一些劝善小故事，如何做好人的词句，做人要诚实、善良、宽容。这句话在黑板上存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年，我县教育局要求每个教室的前上方的墙壁上都贴上国旗，国旗两边是鼓励上进的标语。九评传出后，我明白不能让邪党的旗子在教室里毒害学生，于是我提出后，我班的班长背着别人把它取下来烧掉了。自那以后，我班从未再贴过，标语也没有。县局领导、校领导曾几次到我班听课，可谁也没有提出过，就像没看见一样。有两次过邪党的节日，上面要求每个学校要办专栏、画板报。学校领导为了应付检查，也迫使学生在校板报上画出恶党的旗子、团徽等。前一天下午刚画好，还没等检查，第二天早晨这些东西就被我班的学生擦掉了。学校领导发现后，也没让学生补画。在与学生相处中，我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善念去对待每一位，有意识地把大法法理告诉孩子们。不但有学生看大法书，家长也让学生往回借。孩子们看到我每天乐呵呵的，身体一直都很好，从不请假，他们很受影响。于是有两位女生在2005年夏季开始真正的看大法书了，并且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者，处处用真善忍来约束自己。除了每天认真学习功课外，有机会就与别的班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把自己平时节省下的零花钱和积攒的压岁钱都拿出来做了大法真相资料。2006年，他们中考成绩考了500多分，在全校排第一、第二，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家长一个劲儿地感谢我，我告诉他们都是大法的威力。这件事我告诉了学校的许多老师，并把我们班的学生参加中考的表现也谈出来。孩子们在中考时，几乎每人都带上护身符，发卷前先静心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我校2006年中考成绩比往年都好。2006年8月，新学期开学，校长找我，让我继续担任班主任。因为班主任工作在学校里是最辛苦的，谁也不愿意干。校长说，你带的班与其他班比很不同，学生们天天把卫生搞得很好，现在的学生都不愿干活，而你们班学校分配的什么活都不成问题，对其他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年你再受点累，把初一班给带一带，实在没有别的合适人选。我当时马上有一念，要证实法，于是我把平时如何给孩子们讲做人的道理，讲真善忍的法理，善恶有报的天理都对他谈了出来，并进一步告诉他，今年那两位女生是由于学了大法才考出那样的好成绩的，是大法改变了他们的懒惰、自私、贪玩，是奇迹吧？是，校长回答。我说，您这学年不是还让我当班主任吗？我们练功人应该为您多分担一点工作，但在答应您之前，您先把退党化名给我写出来。都多长时间了，您一直往后拖，我真替您担心呐。校长很激动地拿起笔，嘴上说行，把化名写在我的办公桌上，临走时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四，讲清真相才能真正的救了人。师父在每次讲法中谈到讲真相时，都要求我们要讲清真相，但是我们在做的当中往往做不到位。2005年9月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三位刚从我校毕业的学生，他们都刚到县城读高中。其中一位男生指着一位女生对我说，老师， 他回来开团员证来了，让我给制止住了。类似的还发生过一次，幸亏有明白真相的学生给制止了。但说明这样的学生不是很明白真相，都是我没做好，真相没讲清。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深挖根源，找到了自己有求数量的心，着急心。我认真学习了师父的后期经文，对照师父的要求去掉了这些不好的心，并马上弥补，利用学生给我打电话的机会进一步说明真相，心性升华后再也没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我体悟到，讲清真相才是对众生的真正负责。五，基点站对了，一切都能改变。几年的修炼使自己深深地体悟到，只要真正做到信师信法，做事在法上，没有过不去的关。2003年底，我同乡政府要回了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8000多元，学校及家人根本就不相信能有这个结果，因为乡政府欠债太多了，多年的旧账和欠老师的工资都要不出来。我深知大法是超常的，只要基点站对了，一切都能改变。我先是正念足足地抱着救人的心态去给乡领导讲真相，再给他们发放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材料。乡书记开始很蛮横，我对他讲了足足2.5小时的真相，最后在正念之场中邪恶自灭。真是像师尊弘一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2004-05年这两年，我们学校从工资中把党费给扣除了。我得知情况后，进一步对领导讲真相，把扣我的党费要了出来，并告诉他们，以后关于这方面的活动别再找我了，我已退出了这个恶党。从此后，他们应付上面的什么活动，我也没参加。为了应付上边领导的检查，学校经常编造假档案，每次都是给老师们分工完成。迫害没开始前，我也参与过。迫害开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背离宇宙特性，真善忍，还算什么练功人？修炼是严肃的，怎么当儿戏呢？认识到之后，我直接对领导说，从今以后这类工作别给我安排了，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我被非法关押就是为了不说假话，不练了才遭了那么多的罪，让我干点实际的吧，哪怕多干点也行。从此后，学校每遇到这样的事，都是校长亲自给我安排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前些天说省市领导要来我校检查工作，学校给每个班准备了一堆墙上贴的，我翻了一下，有许多写党魁毛、周、邓、马恩列斯的画像及他们的语录。我当时就想，不论谁要来检查，绝不能让这些邪灵去毒害众生。我指着毛的画像对教导主任、校长说，现在谁还挂这些东西？你们没听说过吗？有一次打雷，一个大火球进一农户家，别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就专门把那个毛老头的像劈了个粉碎。你们看，现在出租车司机都很少有人再挂他的照片了。再说了，白白的墙壁上都挂些死人的像，多不吉利呀。说到这里，教导主任马上半开玩笑地说，那可别贴了，哪个班要贴我可不进去了，我还怕雷劈呢。接着校长说，那就不贴了，说着就把那些东西卷起来放一边了。我们只贴了一行标语，国旗没贴，也就过去了。要说的太多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环境很宽松，在办公室随时都放着大法书，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学生们经常到办公室听真相，要护身符。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但总感觉到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随着环境的宽松，有时三件事做得不够精进，所以我经常用师父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的一段法来鼓励自己，我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因此环境一宽松啊， 往往就容易产生一种懈怠的情绪。压力小了，就是心理上放松了，就不那么太抓紧了。这样不行啊。实际上，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不精进。越宽松，实际上对你们的考验也就越严肃。不管情况怎么变，修炼的条件、修炼境界的要求，这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大家不能够放松。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虽然形势在变化，可是邪灵塔还没有最后被全部清理掉。在这个时候呢，它还会起很不好的作用的。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